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美国之音4月21号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中国据称正调整攻台计划，更具致命性。胡平称中共需要5到10年的准备。
在这个眼下，中共用武力攻台的可能性并不大，但从长远来说，未来5到10年，那这种可能就会增加。
强硬清零，缺种缺肥误春耕，中国恐现粮荒。
中国这几年可耕地越来越少，因为很多人改种蔬菜，甚至改种花这种高经济作物，另外农地可能变成商业用地。所以中国在2022年的2月就开始做了土壤的普查，要求全面清查这些土壤到底是如何使用，因为工业发展的关系，有些与耕地可能受到了污染。
俄罗斯军队对马里乌波尔乌克兰守军再下最后通牒，美国及西方加码军援乌克兰，上海疫情似有趋缓迹象，但死亡病例超低，引发对中国数据可靠性的质疑。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中国据称正调整攻台计划，更具致命性。胡平称，中共需要5到10年的准备。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引发了有关中国对台湾计划的担忧和讨论，一些人推测中国武力犯台的可能性增加了，而另一些人则认为西方高度一致制裁俄罗斯，以及俄罗斯在乌克兰糟糕的军事表现，会让中国在对台湾使用武力时三思而后行。不过最近有学者指出，这种影响对中国将是有限的，因为中国对台湾没有单一的政治或军事计划，而是有一套应对一系列突发事件的选项，中国的台湾入侵计划可能会变得更快更致命。美国之音记者陆阳连线采访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
胡平先生你好。华府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亚洲安全高级研究员和中国力量项目主管林阳在4月19号的文章中认为，俄乌冲突可能会给解放军对其军事能力的评估带来一些近期的不确定性和疑虑。然而从长远来看，解放军就可以从乌克兰冲突中吸取教训，调整其对台军事计划，使其更具杀伤力，更快更具升级性。您怎么看？
俄国入侵乌克兰打得很不顺手，这当然会让中共意识到他要武力攻台，难度要比他原来估计的还要大，因此他当然会吸取教训，调整军事计划，力图让他更有杀伤力，更快，更具有升级性。不过，台湾和乌克兰相比呢，它有可比的一面，也有不可比的一面。你俄国打乌克兰，可以有 A、B、C 啊，好几套计划，好几种不同的战略目标。你达不到 A 目标，你还可以退而求其次争取 B 目标 B 计划，如果 B 计划 B 目标也达不到呢，你还可以再退求达到 C 目标。当然对俄国来说，如果他能够全部的占领乌克兰，还让乌克兰干脆就回归俄罗斯，这当然对他是最好不过的。他如果达不到这一点呢，他还可以在乌克兰扶植一个傀儡政权，那如果傀儡政权也扶不起来呢，他还可以想把乌克兰一分为二，来个东西分治。如果东西分治也搞不成，那最低限度俄国总还可以多占领一些乌克兰东部的地盘啊，把乌克兰东南部占领一大块，然后他也可以宣布他打赢了。可是你中共要武力犯台，你的战略目标只能有一个，那就是实现所谓的统一。那么这就比扶植傀儡政权还要难得多，因为傀儡政府名义上总还是一个国家的政府，总还是坚称自己是另外一个国家。你中共，那你要武力统一，就必须要使台湾政府承认它只是个地方政府，必须让台湾这个政府承认台湾是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如果你达不到这个目的，那你就算输了。 你不管你给台湾造成多大的伤害、多大的破坏，都不能说你达到了统一的这个目的。嗯，另外还有一点，当然就是美国有个台湾关系法，尽管美国到目前为止在这点上仍然是保持所谓战略模糊，但是呢，中共他不能不考虑，如果他武力攻台，美国确实很有可能出兵相助，这就不像乌克兰，虽然北约就在隔壁，但是大家都知道，北约不会出兵，这是使得了普京敢于发动这场战争。那反过来，中共他就不得不考虑了，如果你攻打台湾，美国出兵相助怎么办？那就变成中美之间这个战这个战争，那他就自然会有很多的犹豫，实际上呢，这么些年来，中国也明白要统一台湾，和平统一是做不到的，只能靠武力，而他现在为什么没有用武力去统一台湾呢？他主要担心的就是美国会介入，因为美国有一个台湾关系法，就很可能出兵援助，那你中国就很可能打不赢，就算你打赢了，代价也很大，你打赢下来了，你下面你怎么治理台湾呢？另外呢，中国也一直希望呢，它能够继续保持这几十年来的所谓和平发展的战略机遇期。你要一旦对台动武，那么这个事儿，这个战略机遇期肯定就泡汤了啊。所以到现在为止呢，中共它的一个基本考虑就是，他认为时间对他有利，随着时间的流逝呢，这个中国的经济力量、军事力量会有进一步的增长。相形之下呢，中美之间的这种力量对比会发生有利于中国方面的倾斜。那么，再过一些年，美国就很可能就会不得不放弃对台湾的保护。那一旦到了，一旦美国放弃了对台湾的保护，那你中共就可以这个兵临城下，摆出这个阵势，台湾就可能被迫接受所谓一国两制了。这一点就是中共国台办的原来这个副主任王在熙，在早上就讲过，他说在合同和武统之间还有第三条道路可供选择，那就是采用围而不打的北平模式，以战破和，以武促统，逼着台北台湾就范，这是他一个基本考虑，所以在这个眼下，中共用武力攻台的可能性并不大，但从长远来说，未来5到10年，那这种可能就会增加。
嗯，外界认为西方国家团结一致对俄罗斯的经济和金融制裁，对中国武力犯台可能起到吓阻作用。不过，中国现在依然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经济和金融影响力远超俄罗斯。有观点认为，中国在国际贸易和全球供应链中的重要位置，让国际制裁对中国武力犯台的吓阻作用有限。您怎么认为？
我认为是如此，因为中国在国际贸易、全球供应链中的位置比俄国更重要。那么你国际制裁呢，对中国武力犯台的阻吓作用呢，相对俄国而言呢，就会更小一些。这当然毫无疑问，国际制裁对中国也会让中国付出很大的代价，因此他在考虑是否武力攻台的时候呢，不得不考虑这个代价，要考虑这个代价问题。和俄国相比呢，一方面是中国的经济实力更强，和经济全球化这个联系更紧，所以他面对国际的经济制裁、金融制裁，中国的这个抗压能力会比俄国更强。但另一方面呢，中国这个政府和俄国政府相比，他对于经济发展这方面，他会更在乎经济发展，更比俄国更在乎和全球这个经济全球化的这个关联，他更不愿意在这方面付出代价。一方面，他这方面抗压能力会比俄国更强，但他会比俄国更不愿意付出这方面的代价。所以这件事情就是使得中国呢，就是他要发动对台战争，他会考虑的更多一些。不过，但他一旦假如下决心发动了，那么你再动用这个国际制裁手段，恐怕对他就没有太大阻吓作用了。
嗯，外界看到俄乌冲突期间，乌克兰的互联网一直保持畅通，互联网被外界称为俄乌冲突的第二战场。 乌克兰有效地利用互联网争取国际支援，鼓舞士气，驳斥假信息。有观点认为，解放军会以俄乌冲突为教训，很可能会试图破坏和切断台湾维持内外通讯的能力，从而在全岛范围内造成恐慌和恐惧，达到快速致命攻打台湾的目标。您的看法？
我想这次这个俄乌冲突和此前的好几次这个战争不一样的，就是它更凸显出这个现代高科技尤其是网络技术、互联网在中间的作用。一方面是在战场上的作用，在战争中的作用，另外就是在整个争取国际支援，对乌克兰人来说争取国际支援，鼓舞士气驳斥假信息，这些方面呢，那它也起了非常巨大的作用。因此你未来如果中共要发动武力攻台，那么他当然会考虑尽可能的去破坏、去切断台湾内外通讯的这种能力。只是我以为呢，他要进行一定程度的破坏，这个实现的可能性是比较大，要做到切断，这个难度就相当高，在技术上相当高。因为台湾本身在这方在这些高科技方面、网络技术方面、通过互联网和全球相联系这些方面，它的程度要比乌克兰更高。另一方面呢，你真正要完全切断，那不是你中国政府一方面就能做到的，它牵涉到整个现在这个世界上这种一直到太空领域的一些什么卫星啊，各种各样的一些作用、一些作用和能力，所以你要完全切断，我想这个还是很困难的。
感谢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先生接受美国之音的连线采访。
俄军对马里乌波尔乌克兰守军再下最后通牒，美国及西方加码军援乌克兰。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围攻乌克兰东南部港口城市马里乌波尔的俄军再次对城中坚持抵抗的乌克兰守军发出最后通牒，要求乌军在星期三下午之前缴械投降，而美国及其西方盟友则承诺向乌克兰提供更多的军援。成千上万亲乌俄军在炮兵和火箭炮的支持下，正试图在被乌克兰官员称为顿巴斯之战的乌东战役中突破乌克兰防线，为乌东亲俄分离主义分子占领更多的土地。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已经持续将近八个星期，但是在乌克兰军民的顽强抵抗下，至今尚未攻陷任何一座乌克兰大城市。俄军上个月进攻首都基辅的企图被乌克兰守军粉碎之后，被迫收缩战线，将攻克乌克兰北部的部队调往乌东地区，以求在顿巴斯与乌克兰主力部队决一死战，扩大入侵乌克兰的战果。俄军入侵乌克兰以来，已经迫使将近500万平民离乡背井逃往邻国，而许多乌克兰城市也被俄军炮火夷为平地。乌克兰东南部的战略重镇马里乌波尔是俄军入侵乌克兰以来团团包围并重点攻击的港口城市，也是战事最为惨烈、人道灾难最为严重的地方。俄军虽然已经攻占了该城市的城区以及其他大部分地区，但是在该市的亚速钢铁厂仍有数量不详的乌克兰守军在顽强抵抗。亚速钢铁厂地下隧道纵横交错，这里已经称为乌克兰守军的最后据点。乌克兰政府指出，俄军已经开始使用素有碉堡克星之称的钻地炸弹攻击坚守亚速钢铁厂的乌克兰守军，而地下隧道中仍然藏有几百名躲避战火的平民。俄军的炮弹还击中厂区的一家临时医院，医院中有几百人在躲避战火。世界在网上目睹儿童惨遭谋杀而保持沉默。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顾问米哈伊洛·波多里亚克在推特上贴文说，攻占和夺取马里乌波尔是亲乌俄军的主要目标之一，一旦马里乌波尔沦陷，莫斯科不仅夺得乌克兰首个大城市，而且在乌东亲俄分离主义分子占领区和2014年被俄罗斯吞并的克里米亚半岛之间打通了一条战略意义十分重大的陆上通道。俄罗斯国防部承认，在之前一个最后通牒星期二到期时，没有一位乌克兰守军缴械投降， 莫斯科随即宣布另一个最后通牒，要求乌克兰守军在星期三下午两点之前放下武器。莫斯科说，放下武器的乌克兰守军将得以生存并获得医疗照顾，但是乌克兰守军一再誓言绝不投降。乌克兰总参谋部表示，乌克兰守军仍然坚守在亚速钢铁厂抵御俄军的进攻。乌克兰政府宣布，星期三将派出90辆大巴前往马里乌波尔，以便将6000名平民撤离，而且已经就设立一条人道走廊与俄罗斯达成一项初步的协议。这也是几个星期以来首次传出双方就此达成协议。此前向马里乌波尔派出的车队全部遭到俄军的阻拦，包括三月底由红十字会派出的一个车队。马里乌波尔市民一直只能驾驶或搭乘私家车逃离战火，而俄罗斯也用大巴将成千上万的市民运往俄罗斯。莫斯科说这是人道撤离，但基辅认为这完全是非法将乌克兰公民强制地解出境。马里乌波尔战前拥有43万居民，也是乌克兰一个比较富裕的都市，但是该市在俄军的持续炮击下现在已经满目疮痍，尸横遍野。乌克兰政府说，马里乌波尔死于俄军炮火的平民多达几万人，而目前仍有十几万人被困在城里，绝大多数都躲在地窖中，吃喝与水电全部断供。英国国防部的每日情报更新显示，目前乌东顿巴斯地区的战事日趋激烈，俄军试图突破乌克兰守军的防线，以及扰乱乌军的增援部队。而俄军自己也在沿乌克兰东部边界持续聚集更多的部队。美联社引述军事专家的话说，俄军目前的目标似乎是企图将乌东地区的乌军主力从北、东、南三个方向实施包围。乌克兰总参谋部星期三表示，俄军在乌东战线的多个地点持续发动试探性进攻，以求寻找乌克兰守军的薄弱环节。根据路透社的报道，俄军似乎希望在乌东大决战中充分利用其火力强悍的优势，在地面进攻中捞取更多的好处。此前，俄军在进攻基辅时，就是因为战线拉得过长，后勤补给跟不上，而频繁遭到乌克兰守军小股部队的突袭。乌克兰部队不久前也曾袭击了位于乌东地区的乌克兰第二大城市哈尔科夫附近的俄军后勤补给车队。卢甘斯克州军事管理局局长谢尔盖·盖达伊星期二曾表示，乌东前线的小城克列缅纳亚当天在爆发巷战后被俄军占领。他表示，乌克兰守军从这个拥有18000名居民的小城撤退后进行重组，然后再继续战斗。乌克兰总参谋部表示，俄军星期二也曾在哈尔科夫附近发动进攻。哈尔科夫州州长奥列格·西涅古伯夫星期二表示，当天俄军对哈尔科夫的炮击和导弹袭击导致5人死亡，17人受伤。美联社在现场的记者也证实，星期一夜间和星期二一早，该市持续遭到俄军的炮击，爆炸声持续不断。不过该市目前仍然在乌克兰守军的牢牢掌控之中。欧洲理事会主席夏尔·米歇尔抵达基辅，成为最新一位亲赴前线向乌克兰表示支持的欧洲官员。白宫表示，美国正在准备针对莫斯科的新一轮制裁，而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的话说，拜登总统未来几天还将宣布一项新的对乌克兰的军援计划，其规模应该与上星期宣布的$8亿的军援不相上下。美国、加拿大和英国都表示要向乌克兰提供更多的大炮，而挪威则宣布已经向乌克兰运去100套西北风防空导弹系统。
智库调查显示，中国亲俄反美宣传塑造民众对乌克兰战争立场。美国一智库近期对中国的一份民意调查显示，中国大多数网民认为支持俄罗斯符合中国的最大利益，这主要受到中国国内的亲俄反美宣传的影响。美国之音杰西华盛顿报道。
美国一智库近期对中国的一份民意调查显示，中国大多数网民认为支持俄罗斯符合中国的最大利益， 这主要是受到中国国内的亲俄反美宣传的影响。美国非营利机构卡特中心旗下的中美印象周二公布的这份民意调查显示，75%的受访者相信在乌克兰危机中支持俄罗斯，符合中国的利益，其中40%表示适度同意，35%表示强烈同意。这份民意调查是基于在3月28日至4月5日期间，卡特中心委托加拿大调查公司 RIWI 对近5000名中国网民展开的匿名问卷调查。组织调查的专家分析称，这项研究显示了中国国内的亲俄信息环境塑造了民众的观点。这些支持俄罗斯的中国网民更多的从中国官媒和社交媒体获得信息，并且大多数人通过反西方的视角来看待俄罗斯在乌克兰发起的战争。在俄罗斯于2月24日开始入侵乌克兰后，中国名义上保持了中立，在联合国大会谴责俄罗斯入侵的投票中投了弃权票，并称希望早日结束冲突，恢复和平。与此同时，中国的外交和宣传对俄罗斯的入侵表示默许。中国国内宣传机构不把俄罗斯的行为称作战争，而是称为乌俄冲突，并指责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应该为当前的困难局面负责。据佐治亚州立大学全球传播学助理教授莱普尼科娃博士和博士生温迪州近期的分析，在外交声明和社交媒体讨论中，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在中国被合理化，认为是抵制西方，主要是美国侵略的必要步骤。尽管受调查者普遍存在亲俄立场，但卡特中心的调查结果显示，61%的受访者认为中国政府应该通过调解来结束乌克兰危机。在没有调解这一选项时，约60%的受访者认为向俄罗斯提供道义支持是中国的最佳选择。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中国项目主任白明周二在该智库举办的针对上述调查的研讨会上表示，中国国内对俄罗斯的支持还没有转化为非常积极的民族主义的情绪，即要求中国真正与俄罗斯合作。他说，受访者在很大程度上通过美中关系的棱镜来看待这个问题，或者至少是反西方，所以我想继续支持俄罗斯，这是有界限的，这是有条件的，我们希望看到冲突结束。自乌克兰战争爆发以来，全球大多数国家对俄罗斯实施了制裁或谴责，而中国对俄罗斯的态度则处于一种越来越尴尬的境地，破坏了中国与西方民主国家的关系，并使中国多年来建立负责任大国的努力付诸东流。白明认为，尽管全球主要国家甚至中国的一些外交政策专家都对北京的立场有很大的怀疑和担忧，但这不一定会改变中国官方对乌克兰危机的态度。他在会上说，习近平非常清楚，如果他能在言辞上至少声称广大民众站在他这一边，这就是他能够向前迈进。我认为不必太在意一些精英们可能会如何看待或者不同意他的某些立场。参与战略与合作研究中心同场讨论的卡特中心高级顾问中美印象网的主编刘亚伟认为，民意只是为了中国决策者服务的工具，而不会左右中国官方的决定。他说，中国的决策者经常引用民意，因为民意是这样的，所以我们的手被捆住了。如果你允许一个更自由更开放的媒体环境，民意可以改变，中国的治理模式是这样的，领导层可以不顾公众的意见做出决定。中国驻美大使秦刚周一在美国国家利益杂志发文称，美中可以为了世界和平和繁荣而合作，但文章暗示，虽然有人对中国挥舞着制裁大棒在亚太地区制造隔阂，刘亚伟认为，目前中美合作结束乌克兰战争的难点是双方之间缺乏信任。他表示，北京有可能认真的协调，一起努力结束俄罗斯的战争，但北京在想美国的盘算到底是什么，双方之间没有了信任，如果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双方很难合作。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迄今已经长达一个多月，但这一长期以来一直被认为是世界第二大军事强权的超级大国，在昔日加盟共和国的顽强抵抗面前屡遭重挫，凸显其军力此前可能被严重高估，显然已经不再是美军的同级对手。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孙成的报道。
乌克兰战争爆发伊始，正值美国将战略重心聚焦于亚太地区迎接中国挑战之时，政治观察人士曾担心美国会被拖入一场与俄罗斯较量的欧洲安全危机之中，进而会分散对中国的战略关注。然而自那时以来，尽管乌克兰战事几乎天天登上大小媒体的头条新闻，但最近的一系列迹象显示，随着乌克兰战争凸显出俄罗斯军队之无能，美国不但没有分散其对印太地区的注意力，反而更加将中国视为全球战略的重中之重。美国最近公布的国防战略报告以及几位国防部高级官员的公开谈话都显示，俄罗斯已经不再被视为接近和美军相匹敌的对手。相对以前的国防战略报告，美国国防部在最近的2022年国防战略中更加强调了中国的威胁。这份五角大楼的顶级战略指导原则在事实清单中阐述了四大任务，其中有三项明显针对中国。首要任务的第一条就是应对中国日益增长的多项领域的威胁。就在这份战略报告提交给国会的同一天，白宫公布了2023年财政预算方案。在当天的新闻发布会上，国防部副部长、审计长兼首席财务官迈克尔·麦考德说，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俄罗斯仍然是一个严重的威胁，但是中国及其雄心是我们的头号挑战。国防部副部长凯瑟琳·希克斯在有关拜登政府2023年财政预算案的记者会上说，俄罗斯对世界秩序构成严重威胁，其无端入侵乌克兰就说明了这一点。但是他说，即使是面对俄罗斯的挑战，国防战略也阐述了国防部将如何紧急采取行动，以维持和加强对中国作为我们最重要的战略竞争对手和挑战的威慑。此外，美国海军负责预算的副助理部长、海军少将约翰·冈布尔顿最近也指出，俄罗斯不再被视为与美军差不多的军事强国。他说，现在他们拥有核武器，这令人担忧，但是他们不是一个近乎匹敌的对手。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的资深研究员布莱恩·克拉克对美国之音说，跟中国相比，俄罗斯以前也称不上是超级大国，因为它缺乏中国这样的经济和外交能力。而现在通过乌战，人们对俄罗斯的看法出现了改变，是现在俄罗斯已经表明他的军队真的只能进行小规模的行动，而不是像乌克兰战争这样的大规模的入侵。这位前海军作战部长特别助理说，俄罗斯的精确武器仍然可以很轻松地对北约国家实施打击，他的核武器也很具威胁，战术武器也不少。克拉克说，俄罗斯军队缺乏指挥和控制大型军事行动的后勤系统，所以俄罗斯不是会引发一场大规模战争的国家。克拉克说，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还促使北约国家增加对本国的国防投资，建设更加强大的军队，这意味着美国实际上可以腾出更多的资源，变得更加灵活。他说，德国已经明确表示将把国防开支提高到 GDP 的 2%， 并且他们将在未来几年内额外投资1000亿欧元用于国防。他在接受美国之音电话采访时说，
You've got the European allies dramatically increasing their defense spending.
他说，所以你得到了欧洲盟友，大大增加了他们的国防开支，因此美国可能会比原计划更多的转向亚太地区或印太地区。据全球军力排名机构环球火力发布的2022年军力排名报告，全球军力排名前三名的国家依次为美国、俄罗斯和中国。在入侵乌克兰一个多月之后，贵为军力排名第二的俄罗斯军队表现似乎徒有其名，令很多军事观察人士感到意外。过去一个多月来，俄军在乌克兰战争中暴露出士气低落、装备陈旧等一系列深层次的缺陷，已经不是一个与美军相近的对手。与此同时，美国国家安全官员警告说，中国正在进行其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核力量扩张和武器多样化的努力。美国国会服务处最近有关中国海军的报告说，中国海军被视为对美国海军实现和维持对西太平洋蓝水海域战时控制的最大挑战。尽管如此，中国也被认为普遍有很多缺陷，其中最重要的是人的因素。美国自二战结束以来，在全球范围内不断地卷入各种冲突，而中国军队则没怎么真正经历过实战考验。而且与俄罗斯军队一样，中国军队腐败现象严重，在训练、士气等方面也颇令人质疑。此外，在装备方面，中国的战舰数量虽然多，但是美国战舰的组成可能更具优势。美国国会服务处的研究报告指出，美国海军目前拥有更多的航空母舰、核动力潜艇、巡洋舰和驱逐舰，而中国海军目前拥有更多的柴油攻击潜艇和护卫舰。五角大楼最近向国会山提交的是国防战略的机密版本，非机密版本将在未来几个月内公布。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国际安全项目高级研究员约翰·昭斯在接受美国之音电话采访时说，根据他与国防官员包括参与起草国防战略的人的交谈，他认为在公开版本中，中国仍将是美军的首要关注重点。他说，针对中国的挑战，国防部会加大研发投资，会有高达1300亿美元用于研究和开发新兴技术和能力，以使美国保持其对中国的技术优势。此外，这位防务专家还说，
I think we're going to see a shift in resources where perhaps the army will look to be a little bit smaller.
他说，我认为我们将看到资源投入的转入，也许陆军在人员方面的数量看来会缩减一些，以腾出资源用于现代化和获取更多的军事能力，特别是空军和海军。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孙成的报道。
上海疫情似有趋缓迹象，但死亡病例超低，引发对中国数据可靠性的质疑。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饱受新一轮疫情肆虐之苦的中国商业和金融之都上海，似乎看到疫情趋缓的曙光，一些上海工厂已经开始复工复产，但是由于本轮疫情导致的死亡病例仍然低得超乎常理，因此再次引起外界对中国数据可靠性的质疑。星期二0时至24时，上海新增本土无症状感染者16407例，比前一天的17332例减少925例。新增本土确诊病例2494例，比前一天的3084例减少590例。上海还报告说，星期二因疫情新增死亡病例7例，而本轮疫情爆发以来累计死亡病例一共17例。而且全部17例死亡病例全都发生在过去三天。但是上海有很多市民陆续指出，他们有家人从3月起就因为感染新冠后逝世，但是死者的病例并未统计在官方的死亡病例中，因此引发对官方数据准确性和可靠性的质疑。 路透社曾就死亡病例的统计问题联络上海市政府，但是没有收到立即的回应。纽约时报在一篇报道中指出，上海本轮疫情的确诊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已经超过40万人，可是官方的统计却说疫情导致的死亡病例只有17例，难免让人对中国官方数据的准确性和可靠性提出质疑。
强硬清零，缺种缺肥误春耕，中国恐现粮荒。中国正值春耕，但东北三省包括产粮大省吉林省因封城和清零措施，使得农民面临返乡困难、种子短缺及肥料涨价等困难。农耕工作若因防疫而持续受阻，中国今年恐闹粮荒。尤其俄乌战争开战后，中国原从乌克兰进口的大麦和玉米供给有可能大减。不过也有学者认为，中共视粮安为国安，因此春耕短期受阻对长期粮安的冲击有限。美国之音林伯宏台北报道。
中国各省进入春耕播种期，但各地动辄封城的强硬清零措施已对农耕工作带来挑战。其中吉林、辽宁及黑龙江东北三省是中国玉米、大豆和水稻的主要产区。疫情较为严峻的吉林省尤其面临务农人力不足、种子短缺和肥料涨价等挑战。位于吉林省长春市九台区一家农场内，一位因议题敏感而不愿意透露全名的王姓员工告诉美国之音，他所在的农场主要种植玉米，但受疫情影响，目前肥料和种子确实出现短缺问题，农业机具用燃料也变贵许多。另一家位于长春市宽城区的家庭农场里，一名也是因议题敏感而不愿透露姓名的员工则向美国之音证实，疫情让农耕工作受阻，虽然他不愿意多谈细节。而位于德惠市菜园子镇的家庭农场，一名也因议题敏感而不愿透露全名的王先生，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也表示，近期化肥价格约涨两成至三成间，但收到当地政府的农资补贴后，目前耕作工作已恢复正常。综合吉林省卫生健康委及中国官媒新华社的统计，吉林省自三月以来所累计的确诊病例超过6万人。因疫情严峻，吉林省部分农民工一度滞留长春等城市，无法返乡务农，而且截至三月底，据统计约有三分之一农民没有足够的肥料可用。为确保一垄不料荒，吉林省农业农村厅已于四月初陆续出台紧急方案，包括集中转送农民返乡。根据调度统计，截至四月十号，已有近9.5万人顺利返乡。另据该厅于4月12号记者会发布的统计，截至4月10号，吉林省种子、化肥、农药到位率已回到往年水准，水稻种子到位率达 99.3%， 净种量可供1091万亩水稻插秧，占计划的 81.3%。 相较于全中国平均单日超过2万人确诊，吉林省每日的确诊数约在百来例，黑龙江和辽宁省则更低，只有个位数至数十例，疫情相对轻微。但中国防疫措施严格加剧了物流的限制，还是对跨省的农务带来阻碍。根据大纪元时报4月7号报道，一位不愿具名的黑龙江农民表示，他去年是在吉林省买的种子，吉林省种子表现好，他4月7号还想给吉林买，但过不来了。中国国家统计局去年12月初统计显示，东北三省2021全年产近 1.5 万吨粮食，占全中国产量两成以上，因此东北地区的春耕若受到耽误，将严重冲击到中国今年的粮安。上海疫情严峻之际，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4月10号就特别前往一家位于海南三亚的种子实验室考察，他特别强调种源自主可控对粮安的重要性。 他说只有用自己的手攥紧中国种子，才能端稳中国饭碗，才能实现粮食安全。早于四月初，习近平就透过《求是》杂志重申粮安是战略问题，也要各级党政单位扛起粮安的政治责任。他于三月的两会中强调，不要指望依靠国际市场来解决，必须确保中国人的饭碗主要装中国粮。对此，为台北的前世新大学国际事务处处长吴巨蒙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近年的国际紧张情势和中国境内爆发的最新疫情，都让习近平更关注粮安问题。吴巨蒙说，
2018年之后，川普对中国发动贸易战，让中国警觉了。美国除了对华为晶片这种高科技的产品制裁之外，会不会连农产品都当作战略物资来制裁中国的？那可能就会形成粮食安全的危机。另外，今年2月发生的俄乌战争，引起了近期粮食农产品飙涨，甚至带动了通货膨胀。我们从2022年这一号文件可以看得出来，控管粮食安全，不要发生反贫。
习近平也曾说过，粮安即国安，而中共中央每年发布的第一份一号文件也大多聚焦农村农业问题。除了提高粮食自给率，中国向外采购的粮食量也年年创新高。中国农村农业部统计显示，中国今年第一季农产品进口额达528亿美元，同比增长 6.2%， 2021年的农产品进口额则达 2198.2 亿美元，年增 28.6%。日经中文网统整官方数据显示，2016年至2021年间，中国的大豆、玉米、小麦进口额激增2至12倍，而牛肉、猪肉、乳制品和水果类进口额也大增2至5倍。英国经济学人杂志4月9号更引述美国农业部的预测指出，中国人口只占全球约 18%， 但持续囤粮，预估今年中旬前，中国将持有全球 69% 的玉米、60% 的米与 51% 的小麦储量。虽然中国已囤粮多年，但中国金融学者贺江斌研判，北京近一年多大举向外采购粮食背后的原因，可能和境内加剧的粮食缺口有关。贺江斌透过电子邮件书面向美国之音表示，中国现在大约需要进口20%粮食，由于种粮食亏损，房地产开放暴利，地方财政对卖地依赖性加强，占用耕地较多，这一缺口会越来越大。台北学者吴巨蒙也认为，中国农地持续转为商用，冲击到中国的粮食自给率。他说，
中国这几年可耕地越来越少，因为很多人改种蔬菜，甚至改种花这种高经济作物，另外农地可能变成商业用地。所以中国在2022年的2月就开始做了土壤的普查，要求全面清查这些土壤到底是如何使用，因为工业发展的关系，有些耕地可能受到了污染。
不过德国哥廷根大学经济系教授于小华认为，中共将粮安放在首位，且持续扩大耕地面积，部分省份的春耕或因疫情受阻，但对长期的粮安影响有限。于小华告诉美国之音，
中国政府说以粮食安全来支撑国家安全，所以粮食安全绝对不能出任何问题，甚至比疫情还要高的，是因为这是共产党的核心。从今年开始，中国采取了一系列的政策扩大耕地面积，尤其充分利用中西部地区的一些土地的潜能，我觉得中国的粮食安全不会产生重大的问题。
于小华表示，中国粮食的年产量接近 6.5 亿吨，即使数据略有注水，这样的粮食供应也应足够。至于粮价，中共也有魄力采强力手段来抑制市场的投机行为。为台北的台湾大学农经系教授罗竹平也认为，中国不致闹粮荒，但中国耕地仅占全球 7%， 因此必须高效高产，强化育种的技术，才能确保粮食供给。罗竹平告诉美国之音，
种子农业最关键的技术就是利润最大的地方，它必须要高效高产耐病虫害少用水的种子，在建少土地长出更高比例的粮食的话，就可以让粮食安全得到保障。
台湾学者吴巨蒙也说，为了保粮安，中国已加强与其他金砖四国的粮食贸易。 金砖五国为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加总的耕地面积和谷物生产量占全球大宗。吴俊蒙说，
金砖五国灌溉的面积是有 50%， 有 40% 的谷物生产面积，所以金砖五国如果进一步的来强化相互合作，有助于解决中国粮食缺乏的问题。
继中国、印度、俄罗斯和巴西四国于2010年签署莫斯科宣言，共同应对全球粮食安全后，中国作为今年金砖国家的主席国，已将减贫和粮安列为会议重点之一，并将促进五国间的农业合作。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林柏宏报道。
香港行政长官的唯一候选人李家超设立选举顾问及主席团。香港社会活动家泛民的人民力量的前副主席谭德志因言获罪，获刑40个月。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一般认为，由北京内定的下任香港行政长官的唯一候选人李家超的竞选办4月19号晚公布了由约150人组成的顾问团和主席团名单，其成员包括香港政商名人，以显示其选举得到广泛的支持。在香港警队任职30多年的李家超，2017年7月任保安局长，2020年曾积极为北京在香港强推国家安全法。李家超2021年6月任政务司司长，是香港第二号最有权力的人物。4月6号他宣布辞职，并参选定于5月举行的新一届行政长官选举。李家超是香港回归中国后首位警察出身的保安局长、政务司长及毫无悬念的下届行政长官。李家超的选举顾问团有58人，包括香港首富、长和创办人李嘉诚、恒地创办人李兆基、新地主席郭炳联、新世界主席郑家纯、信和主席黄志祥、恒隆董事长陈启宗、嘉华主席吕志和、马来西亚企业家郭鹤年、九仓前主席吴光正、瑞安董事长罗康瑞、和和创办人胡印香、世卫前总干事陈冯富珍、金管局前总裁任志刚、港交所主席扎实美伦、东亚银行执行主席李国宝、港大前校长徐立之、前港区人大代表吴康明、立法会前主席曾玉成、工联会荣誉会长郑耀堂、香港圣公会荣休大主教邝宝罗等。选举主席团有90人，包括长和主席李哲楷、恒地主席李家杰、信德集团主席何超琼、金管局前总裁陈德林、港交所前行政总裁李小加、全国政协常委唐英年、前财政司司长梁锦松、行会召集人陈志思、政协委员高永文、中大校长段崇智、港大校长张翔、艺人汪明荃、成龙、前刑事检控专员江乐士等。李家超竞选办主任、政协常委谭耀宗表示，主席团和顾问团成员具有丰富经验，希望他们对郑刚、曹尼等工作有所鄙夷。预计李家超这个月将公布选举郑刚。自1997年英国将香港主权移交给中国后，香港一共有4位行政长官，全部都得到了北京的支持，并由亲北京人士控制的所谓选举委员会小圈子选举产生的。这些特首都不得不在港人的民主诉求和中共领导人对香港的期待之间寻求平衡，但是最终都是听命于北京。路透社报道说，目前李家超已经获得了1500人的所谓选举委员会中786人的提名，外界预计李家超将以安全问题作为其任内的优先要务。李家超的竞选办主任谭耀宗4月20号表示，当天早上收到了美国互联网巨商谷歌的通知，竞选团队的 YouTube 账户因为违反了美国的制裁令被冻结。谭耀宗表示感到遗憾，但称不会影响竞选努力，也不会影响团队对公众传递信息。李家超由于协助北京强推港版国安法而成为美国政府制裁的首批香港政府高级官员之一。根据制裁令，美国公司不得与受到制裁的中港官员进行任何交易。李 李家超表示，即使不能再使用某些媒体，也不会影响选举工程。此外，香港社会活动家、泛民的人民力量的前副主席谭德志，在港版国安法强推后，仍多次在街站呼喊“光复香港、时代革命”等口号，遭港府指控。4月20号，因煽动等罪被判刑40个月，罚款5000港元。这是香港回归后首例因发表煽动文字而被定罪的案件。港版国安法指定法官陈广池判刑时称，被告虽未宣扬暴力，但目的是冲击社会安宁和政府威信，判刑需反映严重性。49岁的谭德志被控2020年1月至7月期间，在不同地区摆设街站，期间7次发表煽动文字，并在公众地方做出扰乱秩序行为，以及参与或煽惑他人参与未经批准的公众游行等，涉及14项控罪，其中11项被定罪。谭德志2020年9月起遭港府拘押，至今已589天。他还因参与民主派初选案与其他46人被控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他获刑后在社媒上表明会上诉，因对他判罪影响的是香港人的言论自由。但他讽刺道，但言论自由不是绝对的，哦哦，国安法和法官才是绝对的。
因美国制裁令中招，李家超选特首 YouTube 油管账户被冻结。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据信，由北京清点的香港行政长官选举唯一的候选人前保安局长李家超在竞选中遇到一个意外的挫折。他的竞选办主任谭耀宗星期三表示，当天早上收到美国互联网巨商谷歌发出的通知，竞选团队的 YouTube 账号因为违反了美国的制裁令被冻结。谭耀宗称对此感到遗憾，但声称不会影响团队的竞选努力，也不会影响团队对公众传递选举信息。时任政务司司长的李家超4月初宣布参加下个月举行的新一届行政长官选举，已是迄今为止唯一的候选人。他曾担任保安局长，积极为北京在香港强推国家安全法，因此成为被美国政府制裁的首批香港政府高级官员。根据这项制裁令，美国公司不得与受制裁的中港雇员进行任何交易。李家超当时表示不会理会这项制裁，也不会因此受到影响。即将离任的现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也在被美国制裁名单之列。他曾经承认这项制裁令对他个人生活造成了不便，但不会令他屈服。
中国签署反强迫劳动公约，分析认为面子工程不会执行。在中国因新疆问题广受国际社会谴责和制裁之际，4月20号闭幕的中共橡皮图章全国人大的常委会第34次会议批准了国际劳工组织成员国很早就通过的1930年强迫劳动公约和1957年废除强迫劳动公约。新疆问题，尤其是新疆强迫劳动，是阻碍中国与美欧贸易关系的主要绊脚石。
据法新社报道，此前国际劳工组织的一个专家委员会2月对中国的少数民族和宗教少数群体的待遇表示深切关注，尤其是在新疆。而中国批准国际劳工组织关于强迫劳动的国际公约，是欧盟为批准欧中双边投资协议设定的条件之一。国际劳工组织近日在发给美国彭博社的一份声明中表示，消除强迫劳动是工作的一项基本原则和权利，因此中国批准这些基本公约将具有重大意义。美国总统拜登去年12月签署了防止维吾尔人强迫劳动法，从今年6月开始禁止从新疆进口商品，除非企业能证明这些商品不是通过强迫劳动生产的。中国与欧盟在2020年年底签署的双边投资协议因新疆问题被搁置起来，双方随后相互进行制裁和反制裁，导致这项协议被无限期推迟。 近几年，许多人权组织、联合国专家及独立学者都证实，他们收集的证据显示，至少有100万维吾尔人被关押进拘押营，被迫接受中共的洗脑教育，放弃自己的宗教和语言，被迫从事强迫劳动等等。中国否认这些迫害人权的指控，称这些拘押营是职业培训中心，目的是为了铲除维族人中间的极端主义。彭博社表示，由于中方在俄乌战争上偏袒和支持俄罗斯，因此中国签署反强迫劳动公约不太可能改善与美国和欧洲的贸易关系。欧盟外交政策负责人何塞·博雷利四月早些时候表示，将贸易和战争分割开来是行不通的。欧盟商会主席伍德克上周表示，如果中国不对新疆政策做出真正的改变，中国批准这些条约的迟来举动不太可能影响欧盟的态度。彭博社引用新疆问题权威的德国学者郑国恩的话表示，美国对中国的信任度非常低，尤其在新疆问题上，美国人会认为这只是面子工程，中国不会执行。郑国恩的说法显然不无道理，中国签署了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但并没有予以遵守。中国宪法规定要保护公民的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结社自由和游行示威自由，但在实际上这些自由已经被彻底剥夺。在上海实施封城期间，上海居民在社媒体上抱怨文字大都遭到屏蔽，引起世界舆论的广泛关注。报道还援引诺丁汉大学人权实验室全球政治和反奴隶制教授詹姆斯·考肯恩说，中国此举可能为获得技术援助打开大门，以解决强迫劳工问题，升级供应链，确保继续进入关键出口市场。中共党媒新华社说，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4月19号表示，美国反复炒作抹黑新疆存在强迫劳动，但事实表明，强迫劳动这顶帽子是美国自己的。中方奉劝美方认真倾听国际社会的关切，认真检视自身存在的严重人权问题，并采取切实措施加以改进。
所罗门群岛总理也称，已跟中国签署安全协议，两国秘密协议引发外界高度警惕。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南太平洋岛国所罗门群岛政府也宣称，已经与中国签署了一项受到广泛关注的安全协议。一天前，中国外交部表示，两国外长今日签署了一项安全合作框架协议，但是中方所做出的这项宣布的方式以及双方对这项协议签署时间和地点相关问题躲躲闪闪的做法，引起了周边国家的安全警惕。所罗门群岛总理索加瓦雷星期三在议会证实了两国正式签署相关协议的消息，但未透露签约的时间、地点和协议的内容。自从上月网上披露所谓所罗门群岛与中国草签了一份安全合作协议以来，澳大利亚、新西兰和美国等印太国家一直对那份至今依然未公开的协议草案高度关注。据悉，协议涵盖所罗门群岛将允许中国军舰在那里停靠，并后勤支援和补给，甚至可能允许中国在所罗门群岛建立军事基地。在当日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新华社记者问，据报道，中国和所罗门群岛已经正式签署双边安全合作框架协议，请问中方能否介绍有关情况？此前并没有任何媒体发表这一消息。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念出了早已准备好的四点说明，包括称中所安全合作方式是公开透明、开放包容的，不针对任何第三方。但是路透社一天前引用所罗门群岛一位领导人的话说，中国高级官员要等到下个月访问所罗门群岛时才会正式签署相关协议。在索加瓦雷总理星期三证实中所安全协议的签订后，澳大利亚外长佩恩说，这项协议没有以公开和透明的方式签署。澳大利亚与所罗门群岛签有双边安全条约，传统上一直向这个岛国提供执法补助，并对中国可能依据中所协议在这一地区加强军事活动表现出高度警惕。 上星期4月12号，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塞缪尔·帕帕罗海军上将也称中国与所罗门群岛之间的安全协议是令美国及其伙伴担忧的一个秘密的安排。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星期二发表的一份声明说，正前往所罗门群岛访问的国安会印太事务协调员坎贝尔与助理国务卿康达星期一在夏威夷与来自澳大利亚、日本和新西兰的官员举行了磋商，并对所罗门群岛与中国签订的安全合作框架协议对印太地区自由与开放的严重风险表达了共同的忧虑。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说，美国蓄意渲染紧张气氛、挑动阵营对立的做法在岛国地区没有市场，干扰阻挠岛国对华合作的图谋也注定徒劳。
各位听众，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谢谢收听。这次节目的导播是王云，我是志远，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